同学们大家好，欢迎进入第13单元的学习。这一单元的主题是经济合作 Economic Cooperation。 在这一单元我们进行口译技巧练习的时候呢，可以着重点是进行回忆的练习。回忆是指将一段英文译成中文，然后将中文回忆成英文，或者说是呢反其道而行之，将一段中文译成英文，然后将英文回忆成中文，再和原文进行对比，从而发现自己的英语译文中存在的问题，并提高英文原文中的语言形式的理解及运用。回忆呢，是我国很多成功的学习外语者所用的方法之一。回忆的目的呢，是提高整体英语水平及英语的表达能力。方法呢，我们初期阶段呢，可以利用口译英汉对照或者是汉英对照的读物，比如说英语世界或者是英语沙龙。我们可以首先读汉语部分，然后逐句译成口译，应把它口译成英文，完成一小段以后呢，对照书中的英文部分并与自己的口译进行比较，发现自己的口译错误缺点呢并改进。所以呢，这是一个先看原文，然后再进行翻译，再根据自己的翻译呢回忆成原文，是一个不断的纠错。 try by error learn by try and error。 我们进行回忆练习的时候呢，要求开始呢要选择比较简单的读物，而且应该大量的做，只做一两篇呢效果不是很明显，开始可能比较慢而且费时比较多，但是只要能坚持的话，练习整体上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就是以后呢会越来越快，质量会越来越高。在进入高级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进行计时练习，就是说对一小段呢给自己确定一个时间，多长时间把它翻译出来，然后呢根据自己的译文呢把它回忆成原文，看看能不能回忆回去，或者说是呢把自己的译文再和原文进行比较。进行计时练习呢，可以加快我们的反应速度和我们的口语流利程度，而且呢对我们口译现场的口译有非常大的帮助。在这一个阶段中呢，我们可以读一些英文的报纸或者说是杂志，比如说 Economist、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这些原文是英文的报纸杂志进行阅读，有利于呢增强我们的语感，提高我们英语的整体水平。好，下一个呢我们要进行的是翻译的单项练习技巧。单项练习技巧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翻译技巧。这一课的重点呢，我们主要是讲述的是增词法，也叫做 amplification，有不同的说法，也有把它叫做增补法、增词法，都是同一个意思。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在翻译的过程中很难做到词字上的完全对应，因此为了准确地传达出原文的信息，译者往往需要对译文做一些增添。英译汉的增词主要是出于汉语表达的考虑，用增词法译出原文所省略的词语，增添必要的连接词、量词或者说是复数的概念，或从修饰连贯方面考虑，使译文符合汉语习惯的表达法。汉英的增词呢，是使译文符合英语的语法结构和表达习惯，经常用于代词、冠词、连接词和介词的增添。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第一是呢，增词法在英译汉中的应用，增添原文中所省略的词语。举一个例子， It's more expensive than it was last time, but not as good. 我们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呢，可以把它翻译成价钱比上次高，但质量却比上次差。在这里呢，我们是把原文省略的部分补上了，质量却比上次差，质量加上了。原文后半句完整的形式呢，应该是 But it's not as goodas it was last time， 所以呢质量比上次要差，我们把它完整的翻译出来，这是增添原文中所省略的词语。再举一个例子， The application of plastics in automobile industry has brought about great increase of the consumption。 这原文呢是省略了 the consumption of plastics 塑料的消费，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呢要把原文中省略的这个塑料补进来，我们可以翻译成塑料在汽车工业上的使用大大增加了塑料的消费量。第二种增补的手法是增添必要的连接词语，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举一个例子， Four mistakes have been made, bad ones， 因为、已经犯了错误，而且是糟糕的错误， bad ones。 在这里呢我们要把加上一个连接词而且，使译文更通顺。再举一个例子， Heated water will change into vapor， 水如果受热，加上一个如果，就会气化，就会气化，就也是增添的连接词。第三种增补的形式呢，是表达出复数的概念，翻译成英文的中文的时候，把复数的形式表现出来。举一个例子， He stretched his legs, which were scattered with scars. 他伸出了双腿 legs， 我们翻译成双腿，增补出原句的复数形式。Scattered with scars， 伤痕就是很多的伤痕，道道的伤痕，我们要把这个道道翻译出来，露出腿上的道道伤痕。这句话呢我们整体翻译成他伸出双腿，露出腿上的道道伤痕。第四种增词的手法呢，是把抽象的概念表达清楚。举一个例子， After all the preparations were made, the plane took off， 我们翻译成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飞机就起飞了。Preparation 它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准备，我们把它翻成中文的时候呢要加词，把它翻译成准备工作，使抽象的名词呢具体化。类似的词还有 persuasion, backwardness, tension, arrogance, madness, antagonism 等等。这些抽象的概念在从中文翻成英文的时候呢，从英文翻成中文的时候呢，往往需要用加词的手法使它们具体化。第五种增词的手法呢，是逻辑性增词。举一个例子， Air pressure decreases with altitude， altitude 是海拔的意思，我们翻译成气压随海拔高度的增加而下降。在这里呢我们增加了这个增加这个词，这里呢是把它的逻辑所省略的词补上，海拔增加，气压下降。好，第六种增词的手法呢，是指的概括性增词。举一个例子， The Americans and Japanese conducted a completely secret exchange of message， 美日两国进行了一次完全保密的信息交流。在这里呢，美国和日本呢，我们增加了两国这个词，这是一个概括性的增词，美日两国进行了一次完全保密的信息交流。看下一句， The thesis summed up the new achievements made in electronic computers, artificial satellites and rockets， 这篇论文总结了电子计算机、人造卫星和火箭三方面的新成就。在这里呢，我们同样的加上概括性的增词三方面。第七种增词的方式呢，是从修辞和连贯的角度考虑，有的人也说这是从语法或者是结构的角度方面来考虑。举一个例子， The printer is indeed cheap and fine， 这台打印机真是物美价廉。 cheap 我们翻译成物美，增加了主语， fine 指的是呢、cheap 指的是价廉，我们增加了主语价，就是指的价格的意思。 fine 呢其实就指的是呢物美，所以我们呢增加了主语物，整体翻译成这台打印机真是物美价廉。下一句， A scientist constantly tried to defeat his hypothesis, his theories and his conclusion， 这一个主语动词谓语动词 defeat 后面接三个宾语， hypothesis 假设，theories 理论， conclusions 结论。在这里的话呢，我们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呢，出于结构的考虑呢，平行的结构都是用动词短语的平行结构考虑呢，我们要把 theory 和 conclusion 的宾语呢分别加上，我们翻译成科学家们经常设法否定自己的假设，推翻自己的理论，并放弃自己的结论。我们用了两个同义词，否定、推翻、放弃。推翻呢和放弃呢是否定的同义词，以使它的结构呢完整，结构平行结构完整。好，这是从语法和结构，或者说是从修辞和连贯的角度呢考虑进行的增词。这种手法呢在我们的译文中呢是经常碰到的。下一种增词手法呢是重复性的增词。举一个例子， Better be wise by the defeat of others than by your own。 我们可以翻译成从别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比从自己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更好。英语呢在比较句、条件句或者是省略句中往往有较多的省略，尤其是相同的部分。我们呢在翻译中呢需要把这相同的部分补上，就比如说 than by your own， your own 是指的是呢 your own defeat。所以呢翻译成从别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比从自己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更好。好，这是英译中的增词手法呢，一共有总结出呢这么八种形式。汉译的时候呢，我们同样也要运用增词手法，有以下的几种形式。第一呢是增添必要的代词。举一个例子，大作收到，十分高兴。I was very glad to have received your writing。 是呢，在这里表示的是你的大作收到了，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增添了代词。另外一个例子，交出翻译之前必须读几遍，看看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Before handing in your translation you have to read itover and over again and see if there is anything in it to be corrected or improved。 这里呢我们增加了三个代词， your translation 交出你的翻译之前， you have to read it 读几遍，必须把这个翻译呢读几遍， and see if there's anything in it 看这个翻译里面呢有没有需要改变或者说是改进的地方。第二种增词手法呢是增添必要的冠词。因为冠词在英文中呢是经常使用的，但是在中文中往往是省略，所以在翻成英文，中文翻成英文的时候呢经常要把冠词补上。我们对问题要做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我们可以翻译成 We must mak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a problem before it can be properly solved。 在这里呢全面的分析我们加上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对问题呢 a problem。 下一种增词手法呢是增添必要的连接词。比如说英语的谚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前后两句呢其实呢是一个条件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前后两句的条件关系在原文中，在译文中反映出来，加上 so long as， as long as，我们可以翻译成 So long as green hills remain there will never be a shortage of firewood。 下一种增词的方法呢是增添必要的介词。举一个例子，你是白天工作还是夜间工作？ Do you work in the daytime or at night? In 和 at 都是我们根据语法呢需要补充的。该地区已没有什么城乡差别， There is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town and country in this region。 城乡差别 difference 后面呢用一个 difference， 后面用一个介词短语 between town and country 作为它的修饰语。 between 在这里呢我们是采用增词的手法，增添出必要的介词。第五种形式呢是增添必要的背景词语。这个呢也是我们经常用到的，多用于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表达法，比如说中国的俗语啊、谚语啊等等，以及我们上所说的三个代表。举几个例子，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我们可以翻译成 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诸葛亮 the mastermind。 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他不知道诸葛亮是谁，诸葛亮代表了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要把他的 mastermind， 诸葛亮呢是指就是特别聪明有智慧的人，把这层意思表示出来。下一个例子，别班门弄斧，我们可以翻译成 Don't try to show off your proficiency with the axe before 鲁班 the master carpenter。西方文化背景的人不知道鲁班是谁，所以我们把在鲁班后面加个 the master carpenter， 一看就知道了，哦，他是一个建筑大师。下一句，这真是俗话说的旁观者清，我们可以翻译成 It is just as the proverb goes, the onlooker sees most of the game。 旁观者清是什么呢？ sees most of the game， 对整个这个比赛看得最清楚，所以我们把这个 of the games 要增补进去。好，以上呢是对音译汉和汉译音增补译法呢所举的几个例子。其实呢，我们在真正的译文实践中呢，往往是有时候会是自觉不自觉的把这个增补的技巧运用在我们的翻译中，我们可能不会想到啊，我这里是运用了增添代词，或是运用了连接词，运用了增添了冠词的手法，我们会有无意识的运用某些技巧，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技巧呢上升成理论呢，这个理论呢又可以更好的指导我们以后的翻译工作。好，希望呢我们大家在不断进行总结，不管是在口译的时候呢还是笔译的时候呢，不断的进行总结一些包括是口译的技巧或者说是翻译的技巧，为我们以后的口译工作呢做好更充分的准备，而且呢做好一些理论的基础支持。好，现在我们进行原文的练习。原文第一部分呢是英汉会议对话，它的主题呢是采访了乌干达财政计划与经济发展部部长。因为这一段话呢内容相对比较简单，而且呢句式呢也比较好懂，所以说呢我们就不一一讲述了，主要是呢给大家讲一下重点的词语。新华社我们就翻译成新华 News Agency， 财政部长我们可以翻译成 Minister of Finance， Foreign Exchange Revenue或者说是 foreign exchange earning， 我们可以翻译成外汇收入， initial cooperation 初期或者是初步的合作， coffee processing 咖啡加工，双边贸易 bilateral trade， in quantity 大量的， leave much room to do something 在什么什么方面大有改进。 much room to do something 这一个短语呢是我们在英文中经常碰到的，表示呢在什么什么方面呢还大有改进，或者说是比如说你的英文水平还大有改进， there's much room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land cultivation 翻译成耕作， arable land 可耕作土地， stride forward by big steps 阔步前进， mainstay 主要部分支柱，招商引资的条件 conditions for investment soliciting， solicit 表示招吸引的意思，召集吸引的意思。 Sub-Saharan African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commit 使用。 commit 这个词呢我是想大家举一个例子，在这里的意思呢它表示的是使用的意思。Commit 我们以前经常碰到的表示的是经常是致用致力于 commit oneself to socialist cause， 致力于社会主义的事业，这里的意思呢是使用或者说是调拨时间或金钱的意思。举一个例子，这个州将拨出$580,000用于购买新的研究设备，我们可以翻译成 The state will commit $58 million for a new research facility。 Commit 在原文中的说法是呢， Official statistics show that since 1991 nearly 2,000 enterprises have committed over $2 billion in actual investment in Uganda's agro-processing, manufacturing, energy, tourism, fisheries and many others。 这句话呢我们可以翻译成，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呢，从1991年起有近2000家的中国企业在乌干达的农业、加工、制造业、能源、 旅游、渔业以及其他的许多方面投资近20亿美元。在这里 commit 表示的是投资的意思。